赵同学要叫的那伙计也姓赵，原籍却在河北。9岁的时候来到行里，扫地擦桌，端茶倒水。赵同学3岁断乳之后，就是在他的背上玩耍。那年赵伙计12岁，主仆二人情谊如同兄弟。赵同学说的那几招便是从他那里学来的。当时赵伙计39岁，正当精壮，业内有赵一眼的别号，意思是一眼定乾坤。赵同学遣去叫赵伙计的人回来说，行里正忙着，来几个荆州的客人，带了好几轴的东西，正看着，让哥儿等等。等了一个时辰，已近正午，再遣人去叫，还是一个人去一个人回，叫哥儿再等等。赵同学脸上就有些挂不住，着恼地说，难道要我自己去叫吗？阿访赶紧按捺住赵同学说，啊，我们这么疏忽间来到，可谓不素，让人家怎么照应啊？叨扰了这半天，家里人也等我们回去吃饭，还是下回吧。阿奎还想说再等一会儿无妨的话，硬让阿访的眼珠子瞪回去了。等约好了时间再来，那赵伙计已经等在厅里了。赵同学坐着，赵伙计站着，一高一低，正说话呢。赵伙计穿一身青，戴皂色小帽，腰间所系织带却是纯白细葛，领和袖也镶白绫，素雅大方，就知道不是寻常的伙计。赵同学说，上回请你不来，今日啊就不放你走，现世现报。赵伙计说，不走就不走，我也喜欢和哥一起呀。哼，瞎话吧，当年怎么不陪着去读书啊？赵伙计不由就喊冤了，哎，是我不愿，还是老太爷不许呀？要和哥儿一同去熟学，如今也能识文断字，考个童生什么的呀。赵同学斥鼻道，哼，读书有什么用啊，大不如学本事。赵伙计说，书和手艺到底不同，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，那手艺是必亲力亲为，丁是丁，卯是卯。赵同学说，哎，这话大有差池啊，俗话不是说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？赵伙计却说，不还有一说，隔行如隔山吗？那书是任哪里都不隔，都通。赵伙计一口北地话，清脆爽利，抑扬顿挫。阿奎阿访正听得有趣儿，赵伙计却话锋一转说，今天又是什么样的差事啊，正隔行到哥这里了。主客就都笑了，一边笑一边就展开了画卷。赵伙计就扶下案来，方才斗嘴的油滑一时间就全退去了，神情变得肃穆，眼睛锐亮着，都能看透纸背似的。阿奎和阿访的心跳着，屏住生气，四下里很静。看了一时，赵伙计吁出一口气，说了声不真。这一声在阿奎犹如晴天霹雳，阿访也吃惊不小。略稳了稳神，阿访问， 确实不真。赵伙计说，确不真，但不在真之下。这话如何讲？阿坊追问。这么说吧，虽是仿话，笔墨却毫不让唐子畏。赵伙计这样说。这一会儿，阿奎醒过神来了，直愣愣地说一句：“既不让唐子畏，为何要仿人家？”赵伙计听他出言鲁莽，就知道是蠢物，这假货定是他的无疑。面上只是微笑，慢慢解释：“啊，世人所知英明，其实只占人才十之一二。天命、时运、人脉，缺一不可。”也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意思，还有十里面的八九掩埋于草莽或者坊间，无名无姓，好比修炼者无数，有道行的也无数，真能入仙级的只在少数，比如八仙。赵同学将他的话头截住了。哎，这也扯得太远了，接着说话成不成？赵伙计赶紧说：“啊，成，成啊！”就又回到话上。赵伙计微微一笑，刀条脸上的皱纹忽就抚平了，显得柔和有光。那，不说远，只道近。那湖州有一个王道士，其实呢并不是道士，家中开笔庄，从不染指书画，忽就有一日做起画来，那画谁像谁，人都说是得了道了，所以就叫王道士。赵同学不耐烦道：“你看，又跑野马，说这些怪力乱神。”赵伙计这回却不让了，哎，句句笃实啊，马上就到正题了啊。这马上两字暗合他主子说的跑野马，阿坊不禁一笑。赵伙计再往下说，王道士魔化不仅形似，而且神通，王摩诘画里有诗，王洽莫里是山峦灵谷，孙卫水中有德，张南本火中则有道，赵子昂化人似神，刘仲贤化佛实是俗。这幅唐子畏就像是出自王道士手。
那为什么呀？
赵同学问。赵伙计答：“风流啊。”阿奎又急着问：“
为什么就不是唐子畏自己画的呢？”
赵伙计回答：“忒风流。”听的人一时迷惑，面面相觑。赵伙计再解释说：“这就是仿画的流弊了。反仿他人之作，必着重原本风气，而原本毕竟天成，增一分多，减一分少，仿作则是人工，不免患得患失，就露馅了。也就是世人常说的弄巧成拙。”赵同学又将他喝断：“
让辨识东西来的，并不是听讲学问。哦，不说不说不说了啊。倘若是在行里，切不可说这么多，言多必失嘛。音是和歌儿在一起啊，
禁不住就要说起端底来了。
阿芳说，从未听过这些，书上断不会有的，甚是新鲜而有益处。师父真就能够决断非堂子未作？笔墨的行运有时也会偏差，手字心出，心绪且常有变化呀。
赵伙计看阿坊虽然年轻，说话却比那个大的有道理，便正色答道，
呵呵，这就应了万变不离其宗一说，
一人一性变得只是一时一地的情状，情呢又是从性发，性就是万物万事中的那个核。
哥们儿细看看，医者的勾线多少刻意而为，非是率性所致，这就与堂子未相悖了。
坊家越是要与堂子未近，事实呢却远了。所以说呀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
赵同学一声喝，再将赵伙计打断，来不及的补上几句道，
还有个实证，业内都传说唐子卫的李端端图仿佛是在南京，倘是从南京流出来，上头多半会有主家藏剑的印章。
所以赵同学大声道，还不快走。
赵伙计这才看见客人脸上的窘色，自知忘形了，三步并两步速速退下。出得赵同学家，阿奎让阿坊自己回去，他还有事要办。
阿坊见叔叔脸色清白，神情恍惚，心中不安，扯住了袖子说，回去吃了饭再论其他。
阿奎一拔胳膊上了一步轿，往西北方向去了。
阿坊不知道叔叔是去什么地方，但知道他不是个寻死的性子，如同先前大大小小吃的亏上的当，这一回终也苟且得过去。于是转身一个人走了，心里一直想着那个赵伙计。其实他第一眼就看出是个赝品了，却绕那么大的弯子，说了那么许多的话，是给他们面子。不过呢，道心学到了很多新鲜的知识，都是四书五经之外的。如他们这样的读书人，终日陷在故纸堆里，其实只是管见，怪不得世人笑称书虫子。赵伙计还有赵伙计说的那个王道士，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英雄人物，出入于江湖，正统中人可望而不可及。自壬五年，阿坊被劝下不复秋闱，十来年里并没有间断读书备考，却迟迟未入乡试。一来是对功名日渐淡薄，二来也是怯了场。当年大伯母吓唬他的挤和热，年年都成了拦路虎。美林子卯无有，再到辰戌丑未，秋闱与春闱总有学子中举，甚至中进士，地方便会热闹一番，万人传颂。阿坊也羡慕和钦佩，因为知道其中的不易。这不易逐步变成不值，科考的事情也就渐渐不提。有时候柯海会叫他过去问几句书，对答间
揣摩出阿坊志向，已偏离正途。书是没少读，可八股文却生疏了。策论也极少做，仅凑些试帖诗而已，难免会诧异。阿坊自小性格谨严，何家上下都以为他会继祖父伯祖父而走仕途，虽也是世事难料，但其实早有人想到了。科海与镇海，一世内一世外，都不是建功立业的榜样，又何求小一辈的呢？然而阿坊的心思人们未必真正懂得。阿奎夹着那幅唐寅的赝品，坐在轿里一劲儿的催促快走，轿夫们几乎是脚不沾地了。行人们但见一领轿载着一个人一溜烟儿的穿过街市，向西北方向而去。阿奎到薛家巷姑娘家时，课堂里妈妈正摆饭桌，见阿奎来，又嘱咐厨娘添菜热酒。阿奎并不理睬，径直进了姑娘的房里。姑娘上午觉刚起来，在梳头。阿奎觉着有些不对，定神左右看看，原来是屋里的摆放改样了。第一眼看见的是床头换了方向，东西向换成南北向了，床在了暗处，房间变得敞亮。再打量就看出屋子里多了一件东西，一具紫檀官皮箱，正够嵌在床与北墙之间。积案移到窗下，梳妆桌不动，正与床相对，镜里是床的影，漏花钿罗，粉金帐幔显得锦绣繁荣。阿奎想到这几日就为辨识那牢石子的真伪奔波，顾不上来这里，竟有沧海桑田的意思，心中不由得对唐子畏就生恨了。他与那姓唐的毫无瓜葛，只是因为银子的缘故缠上身来，惹下一堆的麻烦。姑娘见阿奎一头的急汗，满脸的稀黄，便丢下篦子上前抚慰。嗯，他又觉得姑娘的首饰也改了样子，虽然依旧温存，却是隔了一层似的。即便是阿奎这样粗心的人，此刻也体味到一种世将失去的伤痛，不由拥住姑娘哭泣起来。哭过了，姑娘的温柔到底也换回来些什么，心下松快了不少。妈妈又在喊吃饭，喝几杯暖酒，几盅热汤就睁不开眼了。姑娘扶她进屋里床上，脱了靴子，拉开一床丝棉薄被给盖上，就再不知身在何处。醒来时已经满窗暮色，阿奎脑子里木木的，就这么争宠着。天色又暗了一程，隔了帐幔一盏灯点亮，光漫开来，点灯人现身，是姑娘。阿奎招招手，姑娘揭开帐帘，侧身 坐在床沿儿。阿奎看见姑娘穿了一身新，发上的钗环也是新的，面上新敷了粉，比平时更俏丽几分，就晓得晚上有一场宴。